晚安，我们继续一起阅读地铎书，我们到了第二章啊，到了第二章。那大家还记得第一章的内容是很简单的吗？一般书信的开始啊，那作者有一个比较在木寒山峰书信比较起来，或是比较特殊的这个自我介绍，在篇幅上比较广大，我们跟各位比较了蛮像罗马书的这个自我介绍的写法，然后是开始作者就从第五节开始，他就开始教啊，直接的指导这个收信者。我们在信的表面上的呈现是保禄要教地铎，那么教他怎么样在这一个团体里面呢，就建立这个合适的领导者啊，建立这个长老或者是监督。我们看见在地铎书里面，那个长老跟监督这两个职务好像还没有非常的稳固或者成型，在发展的过程当中，至少是相对于丁默德前书而言，丁默德前书好像那个教会就已经比较这些职务都确立了啊，但是在丁默德在地铎书里好像还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然后接着第一章的10到16节是很清楚的，关于这个异端啊，要作者就提出一些明确的教导。我们现在进到这个第二章的开始啊，就是我念一下1到10节啊。至于你所讲的该合乎健全的道理，那这个还是相对于异端嘛，异端乱讲啊，那你要好好讲。然后呢，下面开始谈啊，教训老人应该节制、端庄、慎重，在信德、爱德和忍耐上要正确健全，也要教训老妇。在举止上要慎善，不毁谤人，不沉湎于酒，但教人行善，好能教导青年妇女爱丈夫、爱子女，慎重贞洁，勤理家务，良善，服从自己的丈夫，免得使人诋毁天主的圣道。你也要教训青年人，在一切事上要慎重，你该显示自己为行为的模范，在教导上应该表示纯正庄重，要讲健全而无可指责的话，使反对的人感到羞愧，说不出我们什么不好来啊。教训奴隶在一切事上要服从自己的主人，常叫他们喜悦，不要抗辩，不要窃取，唯要事事表示自己实在忠信，好使我们的救主天主的圣道在一切事上获得光荣。好，这个内容是很清楚的，是作者教导地铎，然后教导地铎什么呢？教导他怎么去教导别人面对不同的对象该提出什么相称的教导。首先是教训老人，那应该是讲老男人了哈，对不对？像是老妇人嘛，对不对？因为这个外文就是很清楚，这个字本身就有性别的差别，我们中文就必须要加上这个真正的男跟女来分，但这边是很清楚的。然后接着呢是有教导什么青年的妇女啊，然后呢是教训青年人，在第6节，那最后呢在这个第9节有教导奴隶啊，你可以看见是个家庭的结构啊，在过去的古老的这个社团里面，一个比较大型的家族的这样子啊。所以这边开始，我们看第二章一开始啊，那么作者就直接针对地铎发言了啊。第一章还是比较一般性的啊，一般性，现在直接对至于你针对这一个收信者，那内容是很清楚的啊，是他要这个教会团体当中哈，每一个担负责任的人都应该要学习地铎了。其实就是看信件的表面是保禄教地铎，其实是一个初期教会的作者要教所有在教会里面啊有职务担当的人，教他们好，然后怎么样要教训这个领导者啊，教特别是地铎，对不对？他这个领导者是地铎，或者是领导者该怎么？第7节说他该成为所有基督徒的模范啊，所以在教会里面耽误职务的人，这边是地铎是直接第一个啊，保禄把他留在克里特，在那边组织这个教，他应该是教会的领导者嘛，他要成为什么一切的模范，当然就可以衍生到所有的教会担任职务的人，不论是 大团体小团体，它应该是模范。好，那这个段落的核心是很清楚，是要什么？要维护正确，或者甚至可以说健康的教导啊，健全的理论，就是要教，当然是相对于已经出现的异端的老师们，他们讲的话是不正确的。那么在教会里面教导，要教导正，你问什么是正确的，当然可以说从保禄所学来的啊，从这个中途所学来的这样子。好，那么这边写的这个格式啊，基本上我们看一下刚才分的那一些不同的啊，男人，老的年长男人，年长的妇女，然后年轻的妇女，年轻的男子，然后是奴隶嘛，这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家庭的一个结构。那这个是我们在新约作品里面看到蛮多啊，蛮多对于家庭结构，对于家庭不同的身份提出教导跟劝勉的。我们前经读过的，譬如说哥罗森书跟厄弗所书都有。我们现在稍微复习一下吧，我们读一下这个哥罗森书的一段话，请大家看一下那个哥罗森书第三章啊，有一段就是一样的，我们说是关于家庭的规则，家庭的生活的团体啊，他们该怎么样？叫第三章的第十八节啊，我们这边就是听我念一下第三章十八节哥罗森书，就是说做妻子的应该服从丈夫，如在主内所当行的。做丈夫的应该爱妻子，不要苦待他们。做子女的应该事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做父母的不要激怒你们的子女，免得他们灰心丧志。做奴隶的应该事事听从肉身的主人，且不要只当着眼前服侍，像是取悦于人，而是要以诚心出于敬畏主。你们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去做，如同是为主而不是为人，因为你们该知道，你们要有主领取产业作为报酬，你们服侍主基督吧。因为凡行不义的必要得他所行不义的报应，天主呢绝不看情面。做主人的要以正义公平对待奴隶，因为该知道你们在天上也有一位主子。这很清楚的，这个在这一个哥罗森书里面所看的是什么？是作者就直接针对了一个基督徒家庭里面，或者是所有的基督徒家庭它里面不同的成员啊，做妻子的该怎么样，做丈夫的该怎么样，做子女的怎么样，做主人做奴等等东西。那在帝铎书我们读的人一样是对于家庭，但这个家庭是谁在教呢？是帝铎在教，对不对？是作者教帝铎怎么样教那些基督徒家庭。那是什么差别呢？因为哥罗森书是作者写给一个团体，哥罗森教会嘛，对不对？他是直接讲了啊，你们这个团体里面所有做妻子的应该怎么样。但现在是作者呢，在帝铎书是他是写给一个人啊，他写给帝铎，对不对？这个一个人在帝铎，你应该去教导你这个教会的团体。所以那么所以说你怎么样，说你要教训老人应该怎么样，你要教训老妇应该怎么样，小小的差别，内容其实差不多啊。但是这个你注意到文化那个语言的格式，为什么讲这个哈？因为上个星期六也有一个有趣的一个例子啊，就是我们这个组织了，我们这个组织的读经二还记得吗？前天读经二还记得吗？保禄的哪一封书信？考这个太过分吗？费勒孟书，费勒孟书，对不对哈？那就是我在这个堂区做弥撒嘛，那个教友就那个我们的经文是亲爱的弟兄啊，那他就念亲爱的弟兄姐妹啊，然后念下去，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已经还蛮习惯，因为我们总觉得这个在圣经的背景新约里面，那的确它是一个男性主义的社会嘛，它只讲通常只有提到男人，女性就忽略掉，就很多人会自动加上姐妹，本来问题不大，对不对啊？你只要避开一些纯属于男性，比如说割损礼，你不能谈姐妹啊，对不对？那另外这个有什么问题呢？因为这个费勒孟书是写给一个人的，所以只有亲爱的弟兄，连弟兄们都没有，对不对？那当然就是很清楚，这个读经员呢 可能是不知道菲勒孟是一个人，也的确有时候那个怪怪的一个字嘛，对不对？这个名字嘛，对不对？他可能一想跟哥罗森有什么差别？对对，那很清楚嘛。其实我们会说，比如说我们说保禄致哥罗森人书，对不对？哥罗森教会的人们的书信，把这简称嘛。那但是这是保禄致菲勒孟书，一个人。这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这点提醒我呢。还好那个教友他心脏很强大，我说对不起，我不是要指责你啊，只是有机会我讲一下。我们这个我要在里面加字的时候啊，那你要懂才可以加啊。这我常常说的，还记得那个那天这个读经的另外一个读经，就是谈到这一个格林多前书，我们是昨天的读经一，对不对啊？说有人什么居然跟他的什么继母通奸，对不对？那不是继母啊，至少不是我们中文理解的继母。我们中文怎么样去理解继母？是父亲的妻子去世了，就这个人的母亲去世了，父亲再娶续弦嘛，那这个后母成为继母嘛，对不对？那这个圣经的那个跟都叫不这个情况，他们是一个男人有很多妻妾，他跟其中一个，这个妾不能叫继母啊，对不对？不是，这不是我们所领悟的这个理解的这个继母。那个这个，所以那个弥撒经本那个改的是不对。那这是我一直讲的，不是都不能跟动它，因为在翻译上面，的确语言会变化嘛，跟着时代变化。可能你在过去是这个词，现在换一个词来翻，在这个社会里面，的确我们的语言跟着时间会跟动。但我得有真正的明白了内容在讲什么东西才行啊。那至少我们可以分嘛。那其实顺便跟各位提一下，其实我们从这个主日开始啊，就是23嘛啊，大概一到30主日吧，我们就是要读的就是这个菲勒孟，然后蒂莫的前书、蒂莫的后书、提多书。换句话说，都是写给一个人的作品，所以千万不要加亲爱的弟兄姐妹，好不好？就亲爱的弟兄就好了，叫做这个很清楚。但特别在这个我们注意的，在帝铎跟帝茂的书里面，那个兄弟大概都有问题。保禄称他们是我亲爱的儿子，对不对？在我信仰里面的真正的孩子嘛。就是我说这个不是不能改，你要问题要去改一个想的比较当觉得比较符合当今社团的语言的时候呢，得先确认看懂了圣经啊，这个是非常关键。这边我跟各位拿这个哥罗森当例子，你可以看见这个作者写给哥罗森教会的写法，跟他写给这个帝铎的写法，虽然内容是一样的，但是写的方式不一样嘛。啊，对，那我们这边堂区读经也是一样，我们在读的户籍记也是，因为很多那个人的名字啊、地名啊等等，我就说那个你我他很重要，你们我们他们。我们才可以真正能够明白在读什么。这特别是假设别人手上没有书的话，读的人把你我他念错的话，听不懂的啊，会错乱。这是这个代名词，一定要跟到谁嘛？这个大家在阅读上面要费点心啊，要注意一下。这是这个例子跟各位稍微提一下，因为刚好是最近的例子。我们读这部作品，同时我们在这个现实的这个教会的生活里面碰到一个例子，跟各位就当做这个参考说一下吧。好，我说了，从内容来看其实是一样的，就是教一个基督徒家庭在家庭当中不同的身份的人该怎么样去按照这个身份在信仰内表达出来啊，该怎么样具体的生活形式。那这边我们也看见了，他谈到很多妇女，有老年长的妇女，有年轻的妇女，对不对？但是他们的共同性什么？好像都结了婚的啊，对不对？在第三节是教训老妇人，老妇人一定结婚了，然后怎么样？在第四节是呢，你这么教训老妇人，也可以让什么年轻的妇女爱丈夫，那一定结了婚的嘛。啊，那下面那个年轻人呢就没有提了，爱妻子就没有提这个事情。好的，第一个我们可以肯定，从作品的本身里面，他的假设这个团体里面，就他基本上针对的这个对象呢都是结了婚的。换句话说，他没有去对那些青少女们做什么教导啊，可能就归给他们父母亲自己教就好了，也在这个作品里面没有提出来。但是这个对于这个男人呢就没有什么太特别的教导，所以没有一个平衡性的教导。那你大概可以已经闻到那个味道啊，是 这个重男轻女的那个社会背景就出现了，啊，就是好像又回到一个比较传统的犹太社会里面。我们读这个格林多前书可以注意到，保禄他甚至说这个妇女们也可以在祈祷里面发言的，当先知的，哦，所以保禄的作品对妇女的地位是抬得很高的。当然不想不要，我们不要谈男女平等啊，他至少他有注意到女性在基督徒团体里面可以是有相当的程度表现的，所以在比较上男女是比较平衡一点的。那现在这一个地貌的或地铎书的穆罕里面，它整个所显现的这个在这个性别的气氛当中啊，就比较好像退回到它犹太传统里面去了啊。对，就从基督徒的这个本来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往前，可以说是一个发展吧哈，这样子，那么就有点消失了，好像有点在倒退回去的一个这个味道了哈。好，那么作者呢教这个年轻的妇女呢要爱他们的丈夫跟孩子，好，要好好的持家了。所以在第四跟第五节说什么，要教导年轻妇女爱丈夫爱子女，然后慎重贞洁，勤理家务，良善，服从自己的丈夫啊，免得使人诋毁天主的圣道啊。这是对于妇女，但是我们说了哈，对于这个男子就没有什么，对于丈夫做丈夫的没有什么相对应的教导啊。那这当然是可能有一点，就我们今天来看，这客观来说的话，有点可惜了啊。就我说，或者我们读出来了，它在于这个整个的文件的表达里面，已经退缩到这个传统的犹太的社会背景里面去了。好，整体而言呢，这边的主要内容是教导一种基督徒的生活态度。那第一个呢，它是一方面保护了基督徒，他应该有相称于信仰的良好的生活。然后呢，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另一方面，这样子可以让教外人，啊，还没有灵洗的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让他们也从这个良好的生活的表现，也可以成为非常大的吸引力，吸引人愿意加入信仰团体。其实这也是在耶稣来之前啊，这犹太教的背景里面，知道有很多外邦人也愿意归正，就是皈依成犹太人嘛。也是他们也一方面，他们也真的觉得哈，在一神的信仰是比较合逻辑的。另外就是他们也觉得这么一个比较高的伦理生活也是吸引人的。就是我们今天从回顾历史的分析跟探讨里面啊，我们觉得那个时候有很多人愿意变成犹太人，那其实很蛮麻烦的。我们说的嘛哈，妇女们很多这个洁净的规矩啊、风俗啊、习惯，男人必须要割损等等东西，那一个繁复的手续，但是还是很多人愿意，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接受的生活态度，是让人欣赏的。那现在这边是大概类似的教导，让在基督徒也一样，他可以做出什么良好的生活，让别人觉得这是一个高尚的伦理啊，值得追寻的。就读这些，这让我倒觉得这个真是蛮羡慕。在以前在第一世纪的时候，我们今天这个其实好像这个伦理道德标准高，好像已经不是个价值了哈，几乎就好像没人在意，对不对？就是可能有人在意，也不敢，也不敢说自己在意了哈，这样子。就是我至少看了这个陈时中那个去逛那个同志店为了选票的人，我是内心就觉得很不舒服啊。就是可是我们也没有听到任何人批判呢。反对党也不敢批判，他们也要那些票啊。我到今天早上讲过的，就是说我们过去是什么这个伦理引导政治嘛，然后发展到变成什么伦理跟政治无关分家，现在是政治引导伦理啊，政治去决定伦理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惜的发展啊。那我们现在这边看的这个是回到圣经里面看，他们还是希望啊，让基督徒有这个服相称于信仰的生活能够吸引人。那我们还是应该保持这个信心的哈，我们有这一个符合信仰的生活呢，还是可以吸引人的。就算这些人他不敢讲出来哈，就想想看吧，想想看这一个阿里马提亚人若瑟暗暗的跟随了耶稣，这是一个想法嘛，就是也许我太相怨不知道，但是知道是一个，或者我太阿 Q 啊，或者真的是一个应该要坚持的。好，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清楚的哈，但是这还是伦理幅度，但是它整个的教导它有更深的动机啊，超过伦理幅度，因为它是怎么样呢？它是为了要让啊救主天主的圣道也可以宣扬出去啊，怎么样？就是要借着讲这一个什么健全无可指责的话，第八节啊，就讲出这个健全无可指责的话怎么样，使基督信仰不会受到诋毁，反而怎么样，要让这些毁灭或者讲相反的话的人去攻击基督徒的人，让他们感到羞愧。那最后怎么样呢？最终的目的第十节啊，最终是要让什么，让我们救主天主的圣道在一切事上获得光荣，最终是光荣天主啊。然后呢，方法是什么？是基督信仰整个真正的真理啊，这个圣道啊，救主的圣道能够战胜一切。那这的确是一个我们必须相信的事情。我们就是在这目前这个假设现在社会氛围里面，一般人不敢啊站出来说，但我们还是可以相信，如果有这样的有人坚持这样的一个良好的行为哈、啊，符合信仰的行为，它还是可以吸引人的。当然需要很长的时间这样子。好，所以这边的根本的主题就变成一个什么？它是一个浮传，是透过行为来浮传啊，要真正的有良好的行为啊。那我们今天真的是也可以知道，这个就是说的这个良好的行为啊，是必须要持久才行的啊。有一点点的疏忽啊，就会成为一个很大的污点啊。就是我们譬如我们上前几年的这一些这个。闹得很疯狂的很强大的这个神父们的一些性犯罪，对不对？或者侵犯孩子们，对不对？他整体看比例，我们不能否认它存在的，它比例还是很低的嘛。但是这样的一些我们说哈、啊、少数的例子啊，它真的让整个教会就蒙羞嘛，它让很多人就真的就觉得整个教会都不可信赖嘛。这是我们人的一个共同的，我们很容易把一些小事情就无限扩大。啊，特别是丑事，啊，好事不会啊，那个人很好，那个神父很好，那个修女很好，不是全教会都好啊，不是，啊，那个人很坏，教会都那么烂，我们很容易这么讲，对不对？所以要很小心，我们才可以真正能够让，就是我们的行为是可以成为浮传的工具的。我们行为是见证，这是这边的真正的主题的。那这边当然就是很清楚，这边其实非常符合这个福音的教导，因为说什么？说我们该成为什么？地上的盐，世界的光嘛，对不对？你们的光该在人前照耀。马窦福音第五章十六节啊，三中圣训的话，马窦福音第五章十六节说，对不对？你们的光应该在人前照耀，好使人们看见你们的善行，就会光荣在天之父嘛，啊，我们知道这行善是不容易的，啊，至少我们基督徒相信，我们这个人没有能力行善的，是天主在我们身上用我们行了善，给我们力量行善，因此我们的行善就光荣天父，啊，就是让人看见天主存在。当我们人都承认各自都不行的时候，那这的确是一个非常美的。那保禄也在罗马书里面写了嘛，第十二章他在谈到伦理，他说。弟兄们，这边可以加姐妹啊，弟兄姐妹们哈、啊，我以天主的仁慈请求你们，献上你们的身体啊，当作生活圣洁跟悦乐天主的祭品。然后怎么样？你们不可与此事同化啊，反而怎么样？要用这个更新的或者更新来变化自己，用这个基督性来改变自己。好，所以看见这边的教导，其实在伦理上。在良好的伦理生活可以为天主作证，就在福音也教的，保罗也这么一样教导的。好，这是一般性，我们现在看看具体的啊，但看他对每一个不同的人给什么教导。先看第一个，第二就是老人啊，那么多老呢，这也没有说，就是大概当年的社会背景可能应该是五十上下吧哈、啊、那我们在座大概都应该属于这些人的样子、啊啊、那么应该是五十以上的啊，那他们在一切事上该怎么样节制端庄慎重啊，能够呢显示他们自己在信德爱德跟忍耐上正确健全。好，他们的信德爱德忍耐怎么表现呢？就表现他们生活的节制端庄跟慎重 你可以看见啊，基督徒的美德可以从一般的伦理表现出来，这样子。好，那第三节就针对这个年长的妇人啊，这个我们的翻译是蛮有趣的，教训老妇啊，这个有一点点，我觉得这个，我感觉那个，但是翻译的没有错，你这就是年纪比较大的女人嘛，那种翻老妇，可是我就是感觉好像以前的老前辈们在翻的有点那个。不知道哈，就不那么尊重的味道，我的感觉，不知道对不对，这是读我阅读的感觉。好，他们的言行举止应该甚善，而且怎么样，不毁谤人，不沉湎于酒，但教人行善。你很惊人啊，对不对？都是老太太在酗酒的样子哈，老伯伯不会，对不对？或者男人酗酒正常，应该这么理解了哈。男人酗酒没人讲的，但女人酗酒不好看。啊，所以要小心点啊，教人行善。这换句话是怎么样？不要毁谤，就是要谨守口舌，不要长舌造谣，啊，不要在别人背后搬弄是非，啊，特别是怎么样，不要酗酒。那这样怎么样？他们就可以怎么样，也帮助年轻的妇女跟孩子们学习良好的行为了，啊，就是老妇人的生活当然是年轻妇女们的榜样嘛，啊。好，那么第四、第五节是真正针对年轻妇女的，说她们应该怎么样呢？爱丈夫，爱子女，慎重贞洁，勤理家务，良善，服从自己的丈夫。哦，这个女人不好当哈，蛮辛苦的。不过这我们知道，简单说就是应该怎么样，要在信仰内哈，好好的操持家务了哈，就是善于持家，让家里面呢充满温暖。我们可以看见这边是当时哈，关于那个基督徒哈，他们的年轻妇女家庭的妇女的典范的图像很清楚的啊。那这边就是所描写的话哈，其实是融合了哈犹太跟希腊社会里面对于这个理想的妇女的观点，就它综合在一起了啊，就这个把这个全部的美德都加在一起了，这个就是标准说实在很高了。非常高，这样子。那放在今天来看，我想如果能够这样子的话，大概世间的争执少了一半，对不对？剩下男人作乱，女人都不作乱的这样子。好，等笑话听吧。好，第六节是年轻人的哈，对于青年人教导，那么帝铎要教他们什么呢？在一切事上都要慎重啊，很简单。啊，你看这个教导妇女们好复杂哈，就很简单啊。好，那。这边问啊，这个当这个作者写青年人的时候啊，很可能应该包含帝铎自己，按年纪他应该也是属于这个族群的了啊，这样子啊，很清楚。所以呢，第七节跟第八节，说不定啊，这个作者在讲的时候，他也是真的针对帝铎讲，说怎么样，说他应该怎么样显示自己的行为的模范。然后在教导上表示纯正庄重，要讲出健全无格指责的话，啊，所以帝铎应该怎么样？要显示自己是行善的模范，啊，首先他要成为模范，那其实一切青年人都应该这样子成为模范的。但是这边特别是帝铎，然后这边谈到教导嘛，所以这个作者在教帝铎怎么样去教别人，那这边谈教导的时候怎么样？他很清楚的要。纯正庄重，啊，然后要讲出健全无可指责的话。这边当然一方面教帝铎，一方面也在暗中就批判了什么，有这一些讲异端的教师，他们讲的不端重，啊，不正确。好，那这么教的目的呢是很清楚，在第八节怎么样，要使反对的人感到羞愧，就是指那些直接指的就是那一些异端的老师了。不然谁会去反对帝铎呢？啊，他作为教会领导，就是这些反对者可能背后暗含的应该是指责的那一些啊一些异端，在教会里面出一些相反于这个中途教导的人。好，第九到第十节就是对于奴隶，这边当然是指什么？是指已经成为基督徒的奴隶啊，因为帝铎他要教的话是在教会内教嘛。啊，那来到教会里面当然都是基督徒，那这边有一些人还是奴隶的啊。那这边呢，这个内容基本上呢跟提摩太前书的第六章一到二节其实差不多的啊，就是应该怎么样安心服从主人啊，常常让主人喜悦 很清楚的啊。不过这边我们也看见，就是他就教导了奴隶该怎么样，他并没有教导主人该怎么样。啊，我们刚刚读这个哥罗森书还有吗？主人该怎么样嘛？对不对？这边又可以看见，他好像又有点倒退，回到这个传统的这个犹太的社会背景里面这样子啊。好，所以他没有强调主人应该尊重这些奴隶啊，身为这个基督徒的尊贵地位。你还记得我们星期天听的这个腓勒孟书，对不对？保罗说你要接受他，同时怎么样，不再是奴隶而当作弟兄。我们当然注意到保罗他并没有去尝试改变当时的社会结构，他也不可能达到这个目的的了，因为基督信仰团体还是非常非常小的嘛。啊，他只能在教会里面讲话，他不可能闹这个社会革命的，他只是告诉这个。那么他这是说，如果要革命也是慢慢来嘛，啊，一步一步开始有人，开始有主人愿意比较，我们说比较人道的对待奴隶，啊，从在那个社会背景里面，他们基本上主人都把奴隶看成财产，啊，看成物而，啊，不是人。啊，那现在保禄呢就教他，或基督徒团体里面呢，我们都是人。而因着信仰都成了兄弟，在社会的结构上还是有主人跟奴隶的差别，但是在信仰的层次里面，我们还是主人，还是可以命令奴隶工作，但是要注意到把它当成人。这当然是一个，如果能够到这一步，但保禄最多只能到这个地方呢，那已经是非常大的一个进展了，非常强的。那所以保禄就是告诉你看，保禄那个其实蛮有趣的，因为你知道有三个人嘛，保禄、腓勒孟、奥乃西摩，对不对？那保禄呢只是一个服传者，那腓勒孟呢是一个社会阶层非常高的自由主人，那奥乃西摩呢是社会阶层非常低的奴隶，但他们都领了洗。就保禄说，你如果拿我当同志，告诉腓勒孟，这是什么同志啊？信仰的同志啊。那不要忘了，奥乃西摩也是。这是你注意看，保禄写信其实非常厉害的，这是非常厉害的，其实但他是在信仰里面表达，那这个是真正在看的啊，在当时的社会背景里面能够这么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那这边现在就好像帝罗书好像感觉上就没有像保禄那么的勇敢啊，讲那么直接，就他的这个对于主人的教导基本上就不谈了啊，他也没有说，他本来可以说嘛，你们当主人的呢，对奴隶稍微好一点点，不要任意打骂，可以讲真的没都没有嘛，对不对？这是有趣的，根本就没有提到说他们该以基督徒的态度来对待基督徒的奴隶，没有讲。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社会背景有点弱了。好，我们综合反省这个段落第一到第十节啊，是很清楚的哈，啊。这个作者呢教导帝铎啊，在这个信仰团体当中，叫他怎么样去教这个团体，就针对团体当中不同的人、不同的身份，就给予这个具体的教导啊。那我们其实可以读到这些教导的内容其实很简单呢啊，你可以说几乎是一般的伦理而已这样子。不过呢，还是我们清楚看见这个段落里面，它出发点呢比较反映的是当时的男性社会的背景啊，他们大概已经接受当时一般的社会秩序跟状况，只不过他们在赋予一点点怎么样，让这样的一个整个的生活呢，就是他们可以比一般人更好。那让别人看这更好的原因呢，是出自他们的信仰。当他们可以这么样的好的生活里面，那他们的善行呢可以让人看见有天主啊，就他们善行可以为天主作证，大概是我们可以看的一个整个综合性教导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边基督徒信仰团体啊，本来我们期望应该给社会伦理带来比较大的进步跟改善啊，在这封书信上看不太出来，还看不太那么明显的强调表达出来这样子啊，这样子。那我们看的是啊，这个信仰团体呢，他去适应了当时的社会环境，然后只不过呢，希望让基督徒比一般人要好一点点，这是一个大概我们可以看见。你要硬要说的话，就是有一点点可惜，因为他写的比较晚嘛，哈。就让比较早期作品里面的发展的一些基督信仰的一些前瞻性的一些社会的改革，这边就好像又淡化下去了。如果你要去分配这个时间的差别的话，这样子。 好，那我在神学院上新约导论，在一般我也是，就是我就跟学生说，我尽可能按照我们现在的一般的学者们的共同的论断，说这些书的他们产生的年代啊，按照这个年代顺序来讲，来跟大家一步步的介绍。我们希望能看见啊，这个每一部作品啊，在随着年代我们一步步出现，一步步介绍里面呢，特别是在相同作者，我们可以比较，可以看见这个作者本身的改变啊，随着时间或者说他在信仰上的成长，当有时候不信也会退后。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整个信仰团体在历史里面的发展，在不同的作品里面，它呈现出那个年代的他们的对于信仰、对于神学、对于社会的生活的回应啊，是在往上发展，还是有停滞或怎么样？这可以才可以做比较。这是我们在神学院我上课的一个基本逻辑，没有按照这个圣经的排版的编排啊，来从先从福音上这样子，这是一个。不同的结构的教法的。好，我们看第二段啊，11到15节。好，的确，天主救众人的恩宠已经出现。好，我们注意到前面那个最后的那个结尾是怎么样，就是要让天主的圣道获得光荣。那圣道是天主展现的恩宠嘛？好，的确，天主救众人的恩宠已经出现。出现这个字啊，它其实这个希腊文是 Epiphania。Epiphany 就是 Epiphany， 这就是神的显现的意思了。用这个相同的字啊，就是天主救众人的恩宠，你可以这么理解啊。就从非常传统的这个圣经的背景里面的话，我们知道哈，我们基本上不敢直接讲天主的，就讲天主的名号、天主的光荣、天主的神。这边谈的是天主救众人的恩宠，这格式那怎么出现？就讲了什么天主出现的意思了。当然这个是比较直接和间接的讲法。好，那的确天主救众人的恩宠已经出现，教导我们弃绝不前进的生活和世俗的贪欲，有节的、公正的、前进的在今世生活。所以天主救我们的恩宠教导我们，知道我们对不对？可以避开这一切啊不好的生活，好，然后可以期待我们所有希望的幸福和我们伟大的天主及救主耶稣基督光荣的显现。换句话说，世界末日啊，基督再来啊，他为我们舍弃了自己啊。这边从这个天主谈到基督嘛，对不对？那这个他是基督。我跟各位说代名词很重要，对不对？最接近的那个名字他，所以基督为我们舍弃自己，是为救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洗净我们，使我们能成为他的选民，叫我们热心行善。你要宣讲这些事啊，以全权规劝和指责，不要让任何人轻视。所以谈到什么，告诉保禄要叫帝铎教什么正确的圣道嘛，对不对？就是前面这些事啊，前面这个11到14节这个内容，大概是最核心的，当时他们所懂的这个天主的圣道。好，很清楚啊，这个段落就是用另外的方式来说明了哈，就是帝铎在信仰团体当中，他应该提出什么正确健康的教导。那内容呢，就这边所写的啊，这样子。好，那么这个是的确是前面这个。帝铎书一开始就已经出现的主题，那这边是根据这个信仰的核心呢，重新来表达，换个方式来表达它的内容嘛。那从第11节一开始啊，他说天主救众人的恩宠已经出现了。那这个显现啊，其实这个字啊，就是比较是希腊文化的，或者过去罗马的这些真正的显现是神出现在人当中，人面前了，或者是一个君王。到人面前，各位只要回忆一下，我们在这个中国的这个古代的一些电影里面，当皇帝甚至于县太爷出门等，都有人在那边敲打鼓，喊大家回避嘛，对不对？小心点啊，这个谁见到我挡路的会死的啊，对不对？当然，特别是看到神会死。那这边这个当时比就是整个的思想里面，它比较多的是连接到这个。古老的犹太的圣经，包含在比较近的是罗马跟希腊跟罗马的这些外邦神也有这样，这个字比较是来自于希腊的文化里面。好，那这边是直接针对什么？针对异端教师啊来强调的哈，因为他们宣称啊， 他们以为就一直他们认为说什么这个救恩是只给他们这些人的，就是把这个限制的某些，这边什么，那这边天主救众人，天主要救每一个人。各位还记得我们读过地方的前书吗？天主愿意所有的人都得救，而这个救恩怎么样已经显现了，大家是给一切人的，好，所以这个显现是非常清楚的这样子。那我们在这一个木函里面啊，三封信会分了非常多这个字，我们在中文的翻译就比较会变化，显现或者是出现或者是显示，那这个就在这内涵都是一样，就这个神性的显现这边是给一切人。好，那么现在是很清楚的，作者还要借啊这个区分呢、啊，区分这个耶稣的第一次跟第二次的来临啊。那这边所刚才所谈的这个，我们在什么等待什么救主耶稣基督光荣的显现，当然是第二次嘛，对不对？那第一次呢，就天主救众人的恩宠，因为天主派遣耶稣基督来是为了拯救众人嘛。所以第十一节谈的是耶稣第一次降临，那第十三节后面是谈到耶稣的第二次，所以说有两次不同的显现啊。我们现在到九月了嘛，对不对？我马上就是要传年期，剩下最后三个月，九十十一嘛。我们十二月就进到这个新的降临期以后，降临期前半段就谈的什么？我们在期待耶稣末日的来第二次，后半段十六号之后，十二月的时候是纪念耶稣历史里面第一次来。这个是一直是影响我们整个信仰生活，这边就是有很好的圣经的根据，谈到第一次跟第二次。所以第二次指的是末世性的光荣性的显现啊。然后呢，那现在是第一次是耶稣进到人间。好，人类历史呢，因着耶稣第一次的显现，换句话说，因着耶稣进入了人类的历史，就已经在人类当中产生了决定性的转变。而第二次的显现呢，就完结篇啊。换句话说，第二次的显现要完成啊，第一次耶稣来临显现所开始的一切，如果我们跟着这个第一次显现所带来的救恩这么生活下去的话，当耶稣第二次的显现，我们就大于完成啊。那换过来说，如果我们没有跟着第一次显现的救恩这样生活下去的话，那第二次的显现就成了我们的定罪的审判啊，那也是完成，这是消极的，就结束了，也没有另外第三次这样子。好，所以这个当下的救援呢、啊，那么这的确是、啊、在这一个牧函里面整个的思想的核心啊。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该努力的是保持这个，要走向这一个末世啊，提升这个末世这样子啊。那这个因为这个等待的时间哈、啊、越来越长嘛哈、啊。你从这个耶稣的事件结束，大概在三十年左右啊，然后呢，到这个耶路撒冷城的毁灭，大概七十年啊。那这个七十年之前呢，保禄他已经生活过、宣讲过，也完成，他去世了啊。所以这保禄所传的这么多的信仰团体，他们从保禄学习基督信仰的人，那等于说他们最根本的信仰的这一个支柱、基础也去世了。那再继续的发展啊，那这时间越来越长越来越长，一方面呢教会也在发展越来越稳定，但对于这个末世的等待哈、啊、慢慢的这个本来期待说在我们活着耶稣就要来的就转变了，等于在现在这个世上怎么样稳定的生活，换句话说本来是一个非常生命动态的生命的交换，现在就进到一个伦理的改良啊，在伦理生活怎么样维持，就刚才说用我们的善行去让人看见啊天主的临在啊。那过去他们是天主本来就临在我们面前的当前，这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时间的转换啊，对于这个神学对于信仰的感受也非常不同的。换句话说，保禄书信呢，他所呈现的思想呢是非常这个末世性的啊。你注意到保禄他没有谈过这个显现这个概念啊，说耶稣再来显现没这概念，所以从历史上来看呢，那保禄中途去世之后 才有这么大的一个神学性的关于末世思想的这个转变啊。慢慢看，大家开始期待在末日耶稣要来的东西，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转变。我们等一下跟各位读一下，看看那格林多前书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啊。那么保罗的生活，他所活的那个情况，跟这边第铎书所讲的是不太一样的。我们等一下会跟各位读，我们先看这边的内容里面。好，这边谈的是天主救众人的恩宠啊，就他给予人的这一个救援恩宠，带给我们能力，让我们可以参与他的救援工程啊。那么这个第十二节就是谈的说，教导我们怎么弃绝不前进的生活跟世俗的贪欲，要我们有节公正而且前进的生活。很清楚这边怎么样，天主的救援工程啊，就变成了一个教育的过程啊，教导我们怎么样在现在生活里面好好的生活。就是这个伦理教导啊，伦理教导保罗他也看重的，但是不是这么样的静态的啊。就是所以那这边第铎书谈的天主的教导性的最终的目的呢是什么，是让人开始呢按着信仰度新生活啊，生活生命啊。那这边就预设怎么样，必须是什么，弃绝一切不前进的，弃绝一切世俗的贪欲，换句话说，放弃过去一切不好的生活。那就是领了洗以后跟领了洗之前，他的生活必须是完全不同的。那领洗之后呢，这边谈得很清楚，第十二节，有节制的，有节度的，公正的，从前进的生活。那这边的生活这句子哈，是非常简单的来表达了我们的生命该怎么很审慎的思虑周详的，在明白天主的旨意的情况之下，把我们所明白的确切的生活出来啊。这是有节的，有节这个字啊，这原文的意思本应该是谨慎啊，思虑周详的翻得比较好，这比较正确的。我们这可能变成了一个有节制的这个领悟，这是一个不正确的这个了解的方式。好，应该是小心的，仔细的，仔细思考的。那么公正的就是很清楚了，强调什么，在天主前人的正确的生活态度，公平正直，然后是前进，这是在对于敬拜天主的生活态度上面应该表达的。所以慕寒呢，这个所呈现的一个基督徒的生活的方式啊，跟这个保罗所讲的有一些不太一样。我们读着看保罗怎么讲，在格林多前书一个例子啊，你看啊，格林多前书第七章，29节，他谈的是、啊、这个末世马上就发生了，不用等很久的，所以我们现在就应该怎么样，要过末世的生活，当下啊，说就29节啊，格前第七章，保罗说，弟兄们啊，我给你们说。时限是短促的，今后有妻子要像没有的一样，哭泣的要像不哭泣的，欢乐的要像不欢乐的，购买的像一无所得的，享用这世界像不享用的，因为这世界局面正在失去。你可以加吗？马上就完了，这个意思。所以你现在就可以先过这一个末世性的生活，好，现在就可以活在天主，直接活在天主面前一样啊。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这个他的这个末世不是要等待很久的，不是要靠一个持久的伦理的规矩好好的活，慢慢等待里面，而是马上。其实如果你要比较，如果这两个都是真正的历史，这是真正的现实情况的话，说实在啊，当保禄的同时人日子比较好过啊，牙一咬就过去了嘛，对不对啊？我们现在你说要什么？要有耐心啊，要慈悲良善，要50年呢。干啊，我们都有经验，对不对？一时的慈悲良善不太困难的，不是吗？一个礼拜啊，一年也不容易啊。我记得我离开杨梅的时候，跟兄弟们说，我说我来杨梅3年之后，一件事情可以跟兄弟们说，我无愧于心啊。我说我3年的弥撒哈，没有一天迟到，兄弟们就笑，对不对？ 是啊，每天早上5:30嘛，就你说有没有睡过头的？都这睡过头也没什么太了不得，容易发生的，对不对？就是还好，我说还不错，就是我当中的笑话听了，就是那的确保罗告诉我们，你不要，你现在就可以努力一下，因为马上就过去了。可是呢，到了穆罕变得怎么样？好像还有一个很长的要坚持，要坚持一下，要坚持其实真的是蛮辛苦的样子。好，这是哥林多前书，再看一个例子，在罗马书有个例子啊。罗马书第13章，就这个简单的比较一下，你可以看看这个保禄他当时这个活的这个气氛呢，是很直接的啊。第13章11节啊，说你们该认清这个时期啊，现在呢已经是由睡梦中醒来的时辰了啊，因为我们的救恩现在比我们当初信的时候更临近更近。好，黑夜深了，白日已尽，我们该脱去黑暗的行为，佩戴光明的武器，行动要端庄，好像在白天一样，等等的，就是整个人活在天，直接活在天主前，啊，就是这样。当然，穆罕的表达也是活在天主前，那个天主比较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天知地知你知我，天主在那边，人在做，天在看，那个天主的味道。但保罗是就在天主面前生活。这还是在有一个很清楚的差别，这个表达里面这个很清楚的可以看见这个教会的发展，但教会也慢慢的越来越意识到了啊，这个末世是慢慢的才会出现的。好，所以我们跟大家分享，就是跟多前书跟罗马书13章，我们这边看两段经文显示保禄所教导的那个生活态度呢，它是对于那个基督再来那个第二次的显现是马上就要发生的那个背景，而穆罕里面这个地铎书怎么样，它是这个基督再来是我们要在长久的期待之下，当然还是一样准备好，他一定会来的，只是呢我们大概也感觉到好像不是马上啊，就是开始怎么样，要在当下的世界的秩序当中，在这样一个现实的具体的社会的氛围当中，我们要活出我们的基督徒生命啊，审慎的有意识的负责任的展现我们的基督徒生命啊，这非常清楚，这是一个穆罕的这个整个的表达。所以第14节就怎么样说，那么整个的正确的这段教导慢慢就走向了一个结尾了嘛，就说怎么样，他说啊，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弃了自己，为救赎我们怎么样脱离一切的罪恶，为了洗净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真正的他的选民啊。那这个是什么呀，又很清楚的是犹太基督徒的影响是来自于耶稣的，那福音里面也非常，我们能够这么做是因为耶稣把我们自己为了我们他舍弃了自己，那这也是整个的初期叫共同的核心的信仰啊。我们读到这个耶稣在晚餐厅里面建立圣体圣食，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血，为了你们被交付杀出去。那么保罗也在跟多前书也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弃的，那这是共同，这是我们整个的核心的信仰啊，这个是整个的信仰的最核心的这个正确的教导，要注意到这个救援是耶稣基督他自己用他的生命用他的身体用他的血所换来的。那这个思想其实可以回到非常深的旧约，如果各位平常有在这练日课的话，你读这些圣咏的时候有蛮多这些的思想啊，这些拯救以色列人的脱离一切罪恶啊怎么样，或者厄泽格先知说我天主要来怎么样，把这个铁石的心拿去换上血肉的心，然后要撒上清水，都是天主说我要做我要做我要做。那当然在旧约里面的许诺到了现在耶稣来就真正的实现了，他还是有非常深的这个旧约的信仰的发展啊，到了耶稣基督他们真正就实现。那么新约的就是基督徒跟传统犹太人的根本的差别，就是这些旧约里面的所有的天主的许诺呢，在耶稣身上基督徒相信他实现了，那么犹太的人不接受耶稣，说他们还在继续等，还继续等待这些旧约的天主的许诺的实现，这是根本的差别。但是好，我们稍微总夸的看看那穆罕的信仰啊，基本上我们说了嘛，它是有非常深的犹太信仰的背景 啊，然后呢要加上这个初期教会的这些发展的经验，虽然不是很长，但这大概也有几十年啊，从耶稣的事件过去的话大概也有一个30到50年之多啊，这样子。那么耶稣基督的拣选跟他的救援的行动，那么是真正的对整个大教会共同的影响啊。可是在影响的过程里面，不同的人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领悟，那保禄就是很清楚把这个在，因为他的时间比较短嘛，他一直还活在比较是直接的天主在末日派他的独生子一来，这个世界就结束了啊，他完成他的生命，他升了天马上就要下来啊，让这个世界全部都结束。但是穆罕就已经发现这个教会继续在走啊，保禄事实上已经过世了啊，这教会继续在发展，他们该重新去更深的反省，在更广大的教会的发展的过程的影响里面，他们开始怎么样把这个信仰的重点啊，从这个立刻要得救慢慢转变成什么，在现在我该有一个相称于这个得救的良好的健康的伦理生活来表现出来。那可以，这当然是必须发展，是怎么样，要让所有的天主选民怎么样可以真正的热心行善啊，热心对神，行善对人，放在一起表达，我们爱天主爱人。所以个人信仰啊是真的还是假的呢，怎么去判断呢？到了比较后期，到了保禄的时候，到了这个穆罕里面呢，这个个人信仰的真伪啊，真实性还是虚假的怎么样，就看这个人有没有良好的行为，这行为才能够说明。那你知道发展到后面，你看我们教会其实这个背景是发展的越来越多的，然后对后来对这个良好的善行在教会历史里会越解释啊，变得越你讲越琐碎好了，或者越丰富好了，最后变成怎么样？这个可以捐款啊，各种方式，到最后走到一个最偏锋的时候，变成怎么样？甚至可以变成买卖，啊，就是大量的捐款，比如会变成赎罪券等等东西，慢慢就产生整个新的，比如说马丁路德所提出的批判，那这是一个很长时间的发展，慢慢可以看见这个过程。但我们现在还很早，才第一世纪嘛，啊。那可以，但已经可以看见这一个教会的发展啊，从耶稣的事件到一个教会慢慢开始有一些小规模的结构的出现，它整个的过程里面啊，从一个非常生命性的交换，变成一个具体的伦理生活的改变啊。那我们可以回到我跟各位提过的，像若望福音里面耶稣给门徒们洗脚的故事啊，伯多禄第一个拒绝耶稣给他洗，耶稣说你我不洗，因为就没有关系了。没关系，你就没有生命嘛。这本来是一个灵洗的，是个生命的交换。那到了耶稣洗完脚以后呢，坐下来，穿上衣服，说了：“你们叫我为师父为主，那么我怎么做，你们照着做，变成伦理行为了。”啊，你不能讲谁好谁坏了啊，就两个都重要。因为随着时间的发展，这个人的跟于对于神的领悟、神的启示，我们会越懂越多的。但是我们在领悟的过程当中，慢慢在生活的实践里面，偶尔就会走岔了路，就产生一些不好的结果这样子。好，但这边核心的教导还是很清楚的哈，就热心行善啊，前进有节啊，能够审慎的思考，这还是一样的哈。那个人的行为当然很清楚嘛，对不对？他的信仰的真伪呢，是在什么善行上要表达出来。那我们今天会比较消极的说很清楚吗？善行也可以装嘛，对不对？但以前还没有反省到这一步啊，在读穆罕以后，他还没有反省到这个部分，就是大概是那个时候呢，他们好就是好，没有人在那边作假，以前也没有假新闻，对不对啊？这样子，这可以这么看。所以这个的确是在历史里面慢慢的看，所以我们教会的，包含这个神学思想，在每一个当代要重新去反省的，怎么样在这个时代里面最恰当的做出我们的信仰反省，用生活来做见证，很关键。好，所以很清楚的，穆罕他的确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教会的文件啊，他真的是很清楚的肯定啊，救援是来自于天主的，救援呢是天主的恩赐啊，救援不是人自己靠自己本领所赚得的。那他要求人既然得到了这个救援，他应该在生活上证明，不是只单单为给别人看，而是他 这么生活以后可以让人相信有神啊，就是当一个人在一个乱世当中，他活得比别人，我们说清白正直，人问为什么你这样，我说为什么那么傻好了，对不对？因为我信神。那这个时候这个人说我信神，那就有力量，那就有价值，这样子。好，我们看最后第十五节，那么就是一个最关键的结论，保罗怎么对提多说怎么样，你要宣讲这些事，就我们今天读的这一切啊，你要宣讲这些事，用什么全权，绝对的权威啊，这权威给了你了啊，保罗把他留在克里特嘛，对不对？你现在是教会，那不要怕，你可以注意到，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望的前书一样，保罗说不要让人小看你年轻这个味道啊，你现在就是这个负责人，说教导这个什么帝铎要小心谨慎的维护这个信仰的内涵，要做出正确的教导，要不怕任何的攻击啊，不要让任何人轻视你啊，这是保罗会给帝铎的教导，这是第二章的内容，我们下星期跟各位介绍第三章，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啊，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者，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好，谢谢各位，晚安。